第225集，这一切难道是因为我？他和秦子洛最后的孤注一掷，其中竟有一份目的是抢回我。我对顾解行摇头，我说：
不要，皇兄，你让我跟他谈谈，你们不要打，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
哼。
顾解行转头看向我，眼底是一派肃杀冷意。
现在想起来讲条件，晚了。
我抓着他的手臂，不停地摇头。
皇兄，求求你，你放了我吧。
我竟然傻乎乎地跟顾且行说这样的话，眼前的景象让我傻眼。顾且行的自信已经影响到我，我心里似乎早有察觉，今日这一战，顾且行绝不会输。那么容齐便已经没了活路，或许只有他肯放了我，容齐才会放弃这场拼命。只要他肯放了我，什么事情都会好起来。顾且行一把揪住我的衣襟，将我拎到最靠近他的位置，他扬着下巴看我，就那么瞪着我，用狠毒愤怒的目光，终是什么都没说，将我狠狠推到地上。我跌坐在地，顾且行没有错，现在是秦子洛和荣琪在逼他，今日必须交代出一个结果。为了王座的稳固，也为了他身为帝王的尊严，我伏在墙城边大喊：
荣琪！
齐哥。
他扬起脸来，举头四下寻找，却好像找不到我。
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我喊得嗓子疼，刚才本就放了那么多血，身体没什么力气。城下高昂的马头嘶鸣，荣琪仰起头，远远看去好似忧伤的表情。今日的结果，他大约是知道的。
你们走，秦子洛，带他走。
这真不是个适合劝架的距离。这样的嘶喊只能令我的声音更加无力。秦子洛跟着抬起头来看着我，他缓缓抬起手，跟在他们后方的弓箭手意对着城墙上方拉开弓弩。这是真的要开打了，为了这一战，他准备了小半辈子，死活就是这么一天了。这些人根本就不要命，哪怕明知道要死，也得痛痛快快地折腾一次。谁让他们生下来就被灌输了这样的思想？面对剑拔弩张，顾且行仍旧牵着冷笑。有士兵来报说，东西两道城门已经被周将军带人攻破了。顾且行还是挂着镇定自若的帝王之相，好像那些事情根本就不用担心。今日顾且行把皇城内所有能调动的人马全都压在了主门，而且这么看上去，明显秦子洛带来的人要多点。可是秦子洛那样多的兵马同时汇聚到这里，便是路途中再小心，顾且行也不可能不知道。他应该早做防范，从远方调动兵马回防才对，怎么却好像并没有这方面的准备？还是说他已经调动了，只是没有人发觉？周将军继承了，是周延。我记得上次见荣太妃的时候，她对我那般的怨念，她能这样怨我，心里便更怨秦子洛。那么周延，他还可能站在秦子洛那边吗？他这趟名义上随秦子洛带军攻城，难道实则是在帮顾且行埋伏秦子洛？所以听说周延从东西两道城门进来的消息，顾且行一点也不紧张，他有十足的把握。若真是如此，若真是如此，还能怎么样呢？无非是个千军万马、血流成河、赤染帝都的场面。我转头看着顾且行，觉得自己可能什么都做不了。今天不管他们谁死，大约我也活不下去了。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忽然也不那么紧张了。总归要死的人，心情便也不算很复杂。在我准备坦然接受结局的时候，城墙上走来一名士兵，怀里抱着个孩子， 莺莺啼哭在过于寂静的天地间有响彻人心的威力。是灿儿，顾且行从士兵手里接过孩子，那是秦子洛的孩子，我承诺陈化桥会保护的人。打从站在这城墙上，顾且行就没安好心，敌人的孩子他不可能留，今日他要我们所有人要属于秦子洛的一切全部覆灭。我从地上爬起来，抓着顾且行的衣角，连求情的话都说不出来，只是垂着泪珠阴阴地望着他。可顾且行此刻就像个木头桩子一样，他一动不动，坚硬而冷血。下面的秦子洛适才有些紧张，马头嘶鸣如他的嘶喊。我想跟顾且行说不要伤害灿儿，他是无辜的，可我又太清楚顾且行是怎么样的人，他连自己的骨肉都下得去手，何况是别人的对手的血脉。灿儿的存在是对他最大的侮辱，此刻在他手里的不是生命，而是他用来打击秦子洛的武器。灿儿一直在哭，就好像他也能感受到什么一样。顾且行的表情是阴冷的，他将灿儿托起在掌心，看也不看一眼，一味冷笑凝固。我看到顾且行覆过手掌，举重若轻，如放了一抹流沙。他竟然要这样把灿儿扔下去，用这样残忍的方式把秦子洛的孩子还给他。我来不及思考什么，下意识地做了一个不切实际的举动。在顾且行还在因为杀人的快慰而冷笑时，我一跃跳下城墙，试图能将正在下落的灿儿接住。我这个做法多么的愚蠢，我根本就碰不到他，而他明明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我却无法阻止他乃至自己的下滑。坠落时的感觉并没有幻想中美妙，那种对触底的恐惧流遍全身，仿佛能听到血红嫁衣在风中猎猎摆舞。当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干了什么的时候，忽然什么都不在意了。这便是死了吧，我从未想到我竟是以这样意外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不知道秦子洛和荣琪他们看着城墙上落下的这抹色彩是怎样的心情，应该是十分凄艳决绝的。我更看不到城楼上的顾且行应该是怎样的表情，心中一闪而逝关于他的念头，似乎捕捉到一丝报复的快慰。即使他如何不肯放过，此生此心由始至终属于我自己。短暂的坠落过程中，我好像想了很多事情，因为我觉得我要死了，在这最后的一瞬间应该把自己这一辈子交代交代。我浑浑噩噩地折腾了小半辈子，凭借至高无上的身份折腾了那么多人一辈子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一切从眼底的那抹墨蓝开始。那一日我在城中吃包子，荣琪过来管闲事，当时我便瞧上了他的美色，本想装模作样的同他道个谢，不想翻了个油格惹荣琪腾起一脸嫌弃的表情。那一次他和贺拔银之比剑，我站在百步外给他当靶子，当得那么从容镇定，我真够豪杰。后来顾且行差点死了，我想都没想帮他挡了一剑，从此飘入顾且行眼底，万劫不复。然后我们一群人手把手地害死了父皇，我们先后碰了那本淬过毒的手札，眼睁睁看着父皇倒下。从此生活中再无光明，我也弄丢了原来的自己。我此生所做最骄傲的事情莫过于三件：帮顾且行挡剑，用最狼狈的姿态冲到荣琪面前，还有就是今日死得这么彪悍。我觉得我值了，便闭上了眼睛。事实证明人是不能挑战自然定律的，我碰不到灿儿，唯一的成就是搭上了自己。我想顾且行一定很后悔，他用这样的方式逼我跳下城楼，以最快的速度与荣琪相见。 耳畔马嘶交叠，我闭目等待着触地时骨刃断裂瞬间的痛楚，等来的却是一个坚硬的怀抱。我没想过荣奇会接住我，只是睁眼时看到他口中猝不及防喷出的鲜血，我仍旧处在一片恍惚混乱中，有种做梦的感觉。